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神，真的有一阵子没有来到这里了，很想念这边跟大家一起敬拜的时间。感谢敬拜团，真的敬拜让我们可以稍稍的可以浅尝一点，到时候我们天国一同敬拜的这种滋味，只是稍稍一点点，很难想象将来我们跟我们的天父永远团聚的那个日子是多么的美好。当我们分享神的话语之前，让我们一同祷告，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敬拜你，单单就因为你是你，我们愿意敬拜你。主啊，就因为你就是那一位全然圣洁、慈爱、永远的父，在你有生命，在你有恩典，在你有真理，在你有慈爱。主啊，在你有永生之道。主啊，我们为着你自己的名，我们来感谢敬拜赞美你。主啊，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今日奉你自己的名，尊你的名为圣，也愿普天之下那奉耶稣基督的名聚会我们的众弟兄姐妹们都尊你的名为圣，也愿你的国度降临，降临在这个世界每一个地方，也降临在那些盲目苍夷灾后重建的地区，也降临在那战火纷飞的地区，也降临在每一个失去亲人的家庭当中，也降临在每一个职位的工作场所。主啊，愿你的国度降临，也求主我们再次把那些为主你的福音劳苦奔波的脚步也仰望交托在神你自己的手中，为着Brenda， 为着娇娇，为着他们的团队，我们再次献上感谢，也再次献上祈求，感谢你保守了他们的平安的脚步，也求主继续的保守他们，让他们带着主耶稣基督你自己的爱，也带着主你平安的福音，也带着主啊，带着众弟兄姐妹主啊的祷告进到那里，也当他们回来的时候，主啊，也求主把你自己的意象放在他们的口中，用他们的口，用他们的短片，用各样的方式，主啊，你告诉我们，让我们也能够看见，主啊，你神你国度的广大，主啊，谢谢你，就在今日，我们祈求圣灵啊，你在这里掌权，你在这里掌管，求主掌管我们口中所说的，那能够进到我们耳朵里，甚至我们心里的，都在你的掌权当中，愿你自己的名在这里得到你当得的荣耀。我们这样的祷告敬拜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在今天我们先我们的题目叫做我们永恒的父。我知道下周是母亲节，在我们说母亲之前，我们先来一同看看我们这一位永恒的父。我今天我们选择的经文是主要在罗马书和加拉太书，那大家熟悉的就知道，这我拣选的经文都是出自于同一位作者，就是保罗。那我先为大家读出这几段的经文。那当然，你们如果有圣经，你们可以打开你们的圣经，我们来一起来读。我们先来读神的话语，那之后我们看看，神要对我们说什么。那罗马书八章12-17节，你们如果愿意用耳朵听的，你们也可以听。罗马书八章十二到十七节经文是这样说的：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接下来，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接下来是加拉太书4章4-6节，这里经文说，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那我也补充以弗所书1章4-6节这里的经文，因为我之后也会引用这段的经文。以弗所书1章16-6节，你说，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 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照他丰富的恩典。以上是神的话语。那当我们先如果不看 这两段的经文，我们通常如果熟悉罗马书甚至或者加拉太书，因为的弟兄姐妹可能知道 这两卷书卷，特别是罗马书和加拉太书，有一个很明显一个很大家很熟知也很明显的主题，就是我们叫做涉及到律法的问题跟因信称义的问题。那新来的弟兄姐妹或者不熟悉的弟兄姐妹不要没关系啊，那个对不起啊，基督教常常用一些很奇怪的词语，没关系，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做，给大家稍微总结一下因信称义是什么意思。那其实简单来说，就是人从我们先祖开始啊，我们就选择背逆上帝而陷入罪中，这个罪带来一个后果，就是我们跟上帝隔离，我们的光景就落入了那个死亡跟罪的捆绑里面，所以人人都会死，那罪的工价乃是死。那这是一个巨大的问题需要解决，因为人需要解决这个问题才可以跟上帝重建关系。所以在这里保罗在这两卷书里面特别指出，靠遵循律法，就是靠自己遵循各样的律法，这条路是不通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有罪的人永远没有办法达到完全圣洁神的标准。就好像你去要求一个，不管是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动物，你选择一个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动物，你让它去达到人的标准，那是不可能的，那就是不可能的。所以保罗指出这条路是不通的。那这也是基督教跟所有其他世界宗教不一样的地方，因为所有其他世界的宗教都跟其实我们有一个共同，就是都明白人需要有一个方法去跟上帝或者他们的神，因为他们未知的神，你需要有一个方法来得到上帝神明的喜悦，这个是所有的宗教共通的。但是然而所有世界的宗教都用着自己的方法，用各样的方法，用自己的行为，也包括现在的伊斯兰教甚至犹太教很世界各大的宗教都是靠着自己的行为，希望能够得到上帝的喜悦跟原谅。然而唯有基督教不是，是反过来的，唯有基督教说我们达不到上帝的标准，所以神他亲自他自己把耶稣基督降下，然后为我们死复活，唯有单单靠相信这一条路，我们可以 与神和好。所以这个叫做因信称义，就是因为单单相信，不是相信我们自己，而是相信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所以我们就可以与神和好。那称义这个词其实是一个法庭用语来的，就是意思是在法庭上是指被法官宣判无罪释放。所以在圣经里面，神作为一个完全公义的法官，他其实是一个公义的法官，在他的面前我们是应该被定罪的，但是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把那个罪的代价给付了，所以因为我们相信耶稣，从而被神宣判为无罪。我看一下哦，对，我又忘记这个了，对 OK。 所以人从此可以跟公义的神和好了。那律法本身是什么呢？律法本身是不是坏的呢？其实律法本身不是坏的，律法本身是神的启示，它彰显了神公义的本性。虽然律法是本身没有办法可以得救的，但是律法的功用却可以揭示我们的罪恶。就好像你开车的时候，如果你没有看到那个超速的牌，你就不知道你是在超速，对吗？所以律法的功用是显示我们我们需要我们的罪跟需要被拯救的事实。律法是引导我们，你看我们明白我们的罪之后，他告诉我们，引导我们走向另外一条路，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所以透过罗马书和加拉太书，我们熟知的这个因信称义，我们基督教很重要的一个教义也好，就是我们基督教福音的根基，这也是我们区别于跟其他很多的那个宗教其他宗教不一样的地方。但是保罗 除了在这卷书里面让我们明白，让我们明白因信称义的道理之外，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并且我们容易忽略的一个重点，就是他要让我们看到神要我们与他和好带来的不单是一个不单单是一个我们在神面前可以无罪被释放，更重要的是一个身份的改变，更重要的是一个身份的改变，就是成为神的儿女，而神是我们的父。在刚刚我们读的这两段经文，如果大家注意的话，就很多地方也提到神的儿子，对吧？神的儿女，神的儿子，神的儿子的名分。那其实在这里，在这里其实保罗所用的那个原文的意思是指被收养做儿子，被收养做儿子。其实英文很直接的，英文就叫 adoption。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中文的圣经没有把这个收养的意思给翻译出来。其实吕正仲译本里面被翻译为被立为子，新译本翻译叫做成为次子，但是都没有把那个被收养那个意思很直接明显的翻译出来，对不对？那我读英文的时候就很直接，英文就是用 adoption。 那保罗要用这个词到底是表达什么呢？其实在当时罗马，就是 adoption 就是收养的惯例，是一个人广为人知的惯例来的。因为在当时为了确保家族的延续和财产的继承，那些通常没有儿子的家庭会去收养一个少年男孩，然后把他们纳入自己的家庭，成为自己法定的继承人。其实这种关系一旦成立，那个不管是他们从法律地位上还是从家庭关系上，他们都是同等重要。被收养者就成为家庭中的一员，他们继承收养家庭的财产、社会地位，并且有义务去承担家庭的责任。其实是罗马帝国的第一位皇帝，第一位皇帝奥古斯都就收养了盖乌斯乌大维，后来把他改名叫乌大维凯撒。他收养的这个儿子成为了罗马帝国的第二位皇帝。所以当保罗提出这个 adoption 这个词语这个概念的时候，对当时的信徒来说是一个很明显的，因为他们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所以保罗其实是透过这个收养的类比，同样在表明在基督里被神收养成为神儿女的一个合法的权利地位。神作为一个法官，如果神我们把它比喻为法官，宣布我们从法律的要求当中被无罪释放，其实神更要让我们从爱的角度，以关系的角度，他收养我们成为我们的父。透过这种收养的关系，神把我们带入他的家庭，并确立我们为他的孩子和产业的继承人。所以在这里因为这个关系，所以当我们谈到基督福音的时候，就不单单是我们常常说的一个非常没有温度的一个知识和教义，就是头脑的知识或者教义而已。所以我们不单单只是不需要惧怕这位公义的审判者，反而透过收养我们成他的孩子，我们可以在天父那里得到的是平安稳妥，拥有亲密亲情和关爱。其实这个也是没有一个任何的其他的宗教有这样的概念，因为所有的宗教上神明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惧怕。我所接触到的，在学校接触到的所有的其他的宗教里面，很少有人会将神看作是他们的父，很少有人会把他们这一位神明会跟他们个人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对他们说是无法想象的。因为神对他们来说神明是惧怕的，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没有很害怕，并且需要他们是需要取悦他们的神明的。所以当代有一位很具影响力的神学家巴克，在他的著作《认识神》里面，这本书里面他说到这个，其实我读后很感动。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其实被神收养是福音能给我们最高的福分，甚至比称义更高。想想一下，人作为在审判者的神面前被称为义，如果你我在一个完全圣洁的神的面前被称为义，这个本身已经是一件很了不得的事情，是不是？对啊，我们都是什么人？我们犯过什么样的罪恶？神可以宣判我们无罪，可以称义，这已经是一件很了不得的事情。但是巴克说，被神作为父亲一般的关爱，被神作为当作像父亲一般的关爱， 是更胜一筹的，弟兄姐妹。接下来我想用一段那个小小的短片哈，一个我节选的短片，大家来看看完之后，我们来更多的去用从收养这个角度去看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好不好？我们来先看接下来哦，应该是我来控制的，对。哪一个是 play？
Five years.、Okay. We have 12 children. Seven of them are adopted and five biological.
I'm Kayla. I'm 25. I was adopted at 7 hours old from New Jersey, and I'm the oldest.
Hey guys, my name is Jared. I'm 24 years old. I was adopted at 7 days old, and I'm the second oldest of the family.
Hi, I'm Lauren, and I'm 21 years old, and I'm the third oldest.
And for the sake of consistency, my name is Connor, I'm 18 years old, and I'm the fourth oldest.
I'm Megan, I'm 16 years old, and I'm the fifth oldest in my family.
I am Emily, and I'm 14 years old, and I am the sixth oldest in my family.
I am Christian, and I am 12 years old, and I was adopted from Guatemala at the age of 9 months, and I am the seventh oldest in my family.
I am Juliana, I am 9 years old and an 8th child in my family.
I'm White and I am 8 years old and I was adopted for a child when I was 2 years old. I am the 9th oldest in my family.
This is Hudson and he's 5 years old. He was adopted from China at the age of 1 and he's the 10th oldest.
Hi.
This is Kira. She's 4 years old. She was adopted from Albania at the age of 1 and she's the 11th oldest.
9 years.
好，大家看到这个短片是不是很感动？对啊，这样的，其实这个，如果大家有兴趣，大家可以看，去 YouTube 上搜，这个就叫做 Sophie's Story， 因为他们家这是他们收养了11个，然后在那个短片里面，他们记录了他们整个家去收养第12个，就是 Sophie 收养第12个的整个的这个过程，其实很感动。但如果大家之后有兴趣，大家可以去看。那看到类似的短片，我们都会。不管我们的心再硬，我们都会有感动，对不对？感动的原因其实是我们可以知道这些收养家庭极大的爱心，对吗？但是也因着他们的爱心的收养，我们可以想象这些给这些的孩子其实带来一生完全不一样的改变。所以当我们透过我们来看看，透过这样收养的类比，我们从三个方面我们来看我们是如何被神收养，收养的动机、收养的方法和收养的结果。那在这之前，我先澄清一点啊。当我说到儿子或者是儿女，当我说，因为我常常提到儿子，那圣经里面其实不是说只有男孩子才是神看重的，或者是只有男孩子才是神的儿女。其实是用那个儿子这个名称表示所有的人都可以像那个儿子那样，可以成为产业和继承的应许者，好不好？我现在澄清这一点，因为在这个性别混乱的时代，你也不知道那个人通常人会怎么解释。好，那我们来先看那个收养的动机。当我们那个看收养的时候，我们要看要收养一个孩子。收养一定是开始于收养父母的一个主动选择，对不对？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有这样的经验。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收养了一个孩子，在他提交收养申请的时候，其实他需要提交一个领养申请表，在这个申请表里面，他要选择领养孩子的国籍、年龄。还有你是否接受孩子有不同程度的残疾，在这个表格里面你都要填写，然后再根据你的选择，然后那个领养机构会帮你寻找你需要领养的孩子。所以领养的过程其实是父母去，对于孩子来说，他们完全不知道，但是这完全是开始于领养父母的选择。所以不是孩子选择父母，而是养父母选择孩子。同时思想一下，收养是绝对的动机，一定是出于爱的动机，对吗？我很难想象一个家庭，就算是他有财力，但是他没有爱心，
我很难想象他可以去收养一个孩子。所以收养本身，特别是你想象一下，去收养一个跟自己本来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我相信你们当中自己有自己的孩子的都不得了，对不对？你还去收养一个跟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并且把他带回自己的家，养育他成长，如果没有爱，谁可以做到？所以收养的动机一定是开始于父母的主动选择，跟父母跟收养父母的爱。所以当神拣选我们成为他的收养之子的时候，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也是开始于神自己的选择和神自己的爱。就在我刚刚读的以弗所书这里1-4章5节，这里保罗当他提到信徒在基督里面各样的属灵福气的时候，他第一个提到的就是被神拣选，被神收养为儿女的福分。那在神的时间表里，其实神是过去、今日、将来的神。我不知道我们在他的永恒里，他对你我早已经有了救赎的计划。所以我们被神拣选，今日坐在这里，不是一个偶然的，不是一个神的 plan B， 而是神他自己早有的救赎计划。这个计划不是取决于你我，不是你我有多好来让神去拣选我们，这个计划也不是取决于环境，乃是神自己的爱、公义和美善的主权。因为大家如果熟悉圣经，如果大家看到，其实早在我们的祖先还在伊甸园的时候，当他们选择背逆上帝，失去神的同在的时候，他们失去了神赐下给他们的福分的时候，他们的光景是怎么样的？其实从圣经里面我们就看到，他们的光景就已经落入了罪和死亡的权势之下，对不对？圣经形容人成为了罪的奴仆，在律法和死亡的辖制之下。但就是大家还记得，但就是在那个事情发生的时候，神就为他们宰杀了第一只动物，为他们制作了衣服，为他们穿上，为他们遮盖了羞耻。那神也因此预表了将来神要为人的羞耻要做出牺牲。所以在已经在人类堕落的光景之下，神拣选了亚伯拉罕，对不对？神透过亚伯拉罕，神说要祝福，要把这个祝福重新赐给万民。那在亚伯拉罕之后，神又拣选了以色列，透过逾越节，透过羔羊的献祭，让以至于当时不圣洁的人还可以与圣洁的神还可以有一个机会同在。那今日我们知道，耶稣照着神的应许已经成为那一位为人最终赎罪的羔羊，对不对？按照父的计划成就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一切不是偶然的。所以我们常常有人说，你们基督教是一个没有逻辑的宗教。 I don't agree with it， 我不同意。这个神在圣经里面很逻辑的告诉我们，他的心意和旨意是透过历史，透过他的心意而成就的。所以这一切神都有他自己的计划，也是源自神非常难以测度的爱。你想想，那些被陷入最终的人，他们的圣经说他们是罪的奴隶，他们与天父隔绝，成为属灵的孤儿。其实他们的光景就好像那些被等待收养的孩子的光景。我不知道你是否认同，如果没有基督耶稣的恩典，我们看自己的光景是怎么样子的？我们自己的光景是不是就好像属灵的孤儿一样？其实我们同时也是罪跟死亡的奴隶，因为我们知道死好像随时随地一个枷锁那样，不论你的事业多成功，也不论你生活在什么样的境况底下，当你想到死亡的时候就是结束，对吗？当你想到死亡的时候，你今日所有的一切的光彩都变得暗淡无色。所以当我们没有神的救赎的时候，我们就是在罪跟死亡的这个权势之下。因为我们的罪，我们没有人是配得得到上帝的爱，跟配得得到成为神的儿女的。那这个就是神自己他自己的拣选，出于他自己的爱。弟兄姐妹们，对啊，当你我还完全不知道基督徒为何物，耶稣为何物的时候，其实大家回想自己的生命当中是如何一步一步慢慢从对基督教有误解， 看看看，慢慢对基督教有一点点的认识，甚至到后来你的心被改变，成为神的儿女的名分，这一切都是不是我们能做什么，都是神他的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彰显。那我们来看收养的方法。当我们谈到另外一个收养让人感动和敬佩的地方，其实就是收养的父母常常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除了要满足收养的条件之外，收养的父母其实在长时间甚至在孩子的一生当中需要付出经济、时间是情感上很多的代价。其实神为了要收养那些生在律法以下的人也是如此，他需要先将他们赎出来。为了要让一个罪人无助释放，他们必须要为他们的罪付上公义的代价。大家我们说说罪的代价，罪的代价是死亡，对不对？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就属于罪，当我们要被神赎回来的时候，这笔赎价一定要付，如果不付就不公义，对不对？你说如果法官有人说，哎，你犯了罪没关系你走吧，这是什么法官？他就不公义。所以公义的神必须要为罪付上赎价，我们才可以被赎出来。那谁可以为付出一个死的赎价？谁可以做得到？没有人可以做得到，对不对？那神为了满足他自己公义的标准，为了要把我们赎出来，所以神就差遣了他完全无罪的爱子耶稣，让无罪的替代有罪的，让耶稣进入到人类的处境当中，让最尊贵的神成为最卑微的人，承担你我在律法犯罪之后犯罪的后果，那就是死在十字架上，然后第三天复活。因为耶稣死，所以我们就不用死了，弟兄姐妹们，因为耶稣死，所以我们就不用付上死的代价，因为他复活，所以我们才会有永生复活的盼望。所以因为他付的代价，我们就可以脱离过去，被神收养，成为神的孩子。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当我们不管成为基督徒多少年，当我们称为自己是基督徒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明白，这是完全神的恩典。我们没有做什么，这个也是基督福音跟其他世界宗教不一样的地方，这也是基督福音跟其他所有的宗教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因为我得到神的恩典完全不是基于在我做什么，而是在于神付上的代价。我们常常说神给我们的是一个免费的恩典，对不对？是一个免费的。但是弟兄姐妹们，免费的不代表廉价的。你能够拿到的这个免费的礼物，虽然你我没有付上任何代价，但是是神用了他独生儿子的代价给拿回来的。所以当我们接受这个福音的时候，接受这个礼物的时候，当我们才说免费的常常是廉价的，对不对？弟兄姐妹们，不是的。虽然是免费给你的，就好像如果有男生去追求女生哈，你如果要求婚的时候要去买一个钻戒，花那个买一个什么十克拉的钻戒，可能花很多钱。当女生收到这个钻戒的时候，对于女生来说，她是没有付上任何代价的，她没有花一分钱，对不对？但是她收到的时候，她知道这是她爱的人为了爱她的缘故，愿意花代价去买回来的。这不是，虽然是免费的，但是它不是一个廉价的，明白吗？所以当你接受这一份戒指的时候，你不单单是接受这个价值本身，你还接受了另外一半为着爱的缘故愿意为你付上的代价。这是我们常常所说的基督福音。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确没有做什么，的确是神为我们所做的，但是不代表这一份恩典是可以轻忽的，不代表这一份恩典是可以轻忽的，是神为着你我的今日可以坐在这里的身份付上了极重极重的代价，他付上了自己独生儿子的代价。如果你们做父母的当中，你们可以明白这份代价的沉重，你们愿意把你们自己的孩子为着别人的缘故可以献上吗？不可能，对不对？但是我们的天父上帝为了要让我们成为他儿女，为了要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他让自己亲生的儿子 买赎了，让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身份。所以凡接受耶稣，信他从死里复活，神就赐给他们权柄，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来看收养的结果。当你知道在收养的时候，当知道一个孩子被收养的时候，当你那个法律文件签署的时候，你知道吗？在那个法律被签署的那一刻，其实这个法律效应就已经有了，对不对？那个孩子就已经是收养家庭中的一员。但是同时，其实这个孩子也代表了这个孩子是在另外一个家庭成长的一个生命旅程的一个刚刚开始，是吗？他生命的一个刚刚开始。所以当孩子虽然已经被收养，他见到养父母的时候，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其实他心里更多的是恐慌。他会爱他的养父母吗？我不觉得他会。因为对他来说，他的心里是更多是恐慌。因为为什么？因为他还不够认识他的养父母。所以收养的父母可能需要一段时间，不断的去告诉他一个事实，不断的去告诉他一个确据，一个事实，从理性情感上不断的去告诉孩子，你已经被收养了，你已经成为我们家的人了，你已经不再活在过去的恐慌被遗弃的时候了，你是我们家的人了。所以并且不断的去告诉他，以至于这个孩子从心里面接受他已经是另属于另外一个家庭了。所以其实在我们接受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也是如此。当我们愿意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其实我们对天父的认知还是很少，对不对？就算是头脑上的认知，但是从情感上的认知，我们还是不能说啊，我有多爱我的天父，因为我们还不够认识他。可能在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曾经被罪所受到那些伤害，那些被遗弃，那些伤害，那些曾经被罪受到的伤害，当你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你一样还是会常常的浮现在你成为一个基督徒的身份里面，一定会常常是浮现出来。然后我们的情绪，我们的困境，会让我们觉得我们是天父的孩子吗？父神真的爱我们吗？那其实当我们被收养的时候，其实神赐给我们了圣灵一个凭据，这个凭据就常常的提醒我们，这是一个事实，这是基于一个我们被收养的事实，乃是耶稣基督在历史上2000多年前付上的代价，基于这一个历史的事实。当我们的感性背叛我们的理性的时候，我们可以靠着这个凭据，可以回到神这边，然后靠着圣灵不断的去深化我们的经验。我们不断地跟神说，神啊，对，我不再是属于以前罪的奴仆了，我不再是以前没有家孤独的孩子了，而是我现在开始了一个新的旅程，我在一个新的家庭里面生活，我有一位完全的父。是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的经历，在我信主接近甚至靠近接近10年的时间里面，我在祷告的时候，我都不能用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个字祷告。原因是因为我的父亲是一位赌徒，我的父亲在我很小的时候，他对我造成了很大很大的伤害。他甚至在我家里家庭暴力我跟我的母亲、我的妹妹跟我的妈妈。所以我的父亲在我的心目当中是一个暴力的印象。父亲在我的心里当中是一个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是一个完全没有概念的父亲。所以当我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没有办法用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个词开口做我的祷告，因为在我每次祷告的时候，那个父亲的伤害就映入到我的心里，我就没有办法继续开口祷告。这个经历我经过了差不多10年之久，我不断地求神去帮助我，去赦免我的父亲，并且修复我之前的伤害。感谢神，感谢神圣灵的保守和他以圣灵为保守的凭据。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不断地体会到，不断地去经验到神给我的确据，对我说，天父不完全不像不跟你地上的父亲是不一样的，跟你地上的父亲不一样的。所以 神用他自己完全的爱恩典，让我体会到我可以称阿爸为父。我相信我们当中可能有些人有与我类似的经历，没有办法开口称天父为父，可能你在地上的父带给你有很多的伤害。但是让我在这里跟你们有一个见证，圣灵为凭据，圣灵会帮助我们去医治我们，并且以这一个我们已经被耶稣基督买赎被收养的事实来确定我们今日的完完全全的接纳、安全、被照顾。所以天父不同于我们在地上的父。那当然，如果你在地上有一位很爱你的父亲，感谢主，透过他们你也可以看到，你可以体会到一些些天父对我们的看顾和关爱。所以圣灵证明了，他不断并且是不断的证明我们被收养，就会有一个结果。这个结果是从理性的事实和主观的感受上，从接受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而复活的那一刻起，我们就是被神收养的，我们就是享有神继承神应许产业的这一个权利。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现在这里暂停这一刻，我不管你曾经有没有怀疑过你自己的身份，让我们再次被确定，求圣灵以在圣灵当中对我们心中为凭据，那是有一个有实有据、有根有据、有凭有据的一个身份，就是你我在耶稣基督的恩典里面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是神应许的产业，应许产业的继承者。那讲到这里，可能就有人会问，那成为神的儿女之后，那听上去太美好了，对不对？那有其实神对我们，那成为神的儿女之后到底会怎么样呢？会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的生命当中会经历一些什么样的期待呢？大家如果看罗马书，接下来就是我刚刚读的经文后面的那一段，罗马书当中，特别是8:22-25，罗马书继续说到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些圣灵初结的果子，我们心里仍然在叹息，等候儿子的名分。那个儿子也是 adoption as a son， 等候这个儿子的名分来是我们身体的得赎。所以他继续说，我们得救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不见的呢？我们若盼望，就必忍耐等候。所以我们被神收养为他的儿女，我们也知道神给我们的这个应许，但是我们仍然在等候这个应许的完全实现。所以你我已经成为神家的继承人，在这个等候的过程中，保罗提醒我们，我们却要忍耐等候，并且和他一同受苦。说到这里的时候，你刚刚又说其实神爱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神收养我们，那现在你又说我们要受苦，那到底是一个怎么回事呢？那是的，那其实神爱我们，为我们付上代价，收养我们成为他的儿女，继承神的应许，这个福气从圣经里面这个是真的。但是同时间我们与基督一同受苦，这个也是真的。所以在圣经里面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个好像牢不可破的有一个国度法则，就是神的荣耀必定借着有份于基督的受苦来实现。因为本身我们能够得到神的儿女的身份，也是透过耶稣基督的受苦来实现的。所以我们若效法耶稣基督，我们也必效法他的受苦。就好像保罗在罗马书这里所说到，说我们在等候这个应许完全实现的这个过程里面，就如同一个妇女要生产之前的这个阵痛，这样的比喻来比喻我们今日的苦难。这些的困难，我看一下有没有，我没有，对，这些的苦难，如果 这些的苦难其实包括很多很多的苦难，这些的苦难涵盖了一切因为人犯罪所受的咒诅。就是你我成为神儿女的身份了之后，我们还要经历包括疾病，对吗？我们有祷告为弟兄姐妹的健康祷告，也包括我们仍然还要经历一些亲人的离开，环境带来的苦难，甚至地震的灾害、战争、疫情，甚至你我可能面对财务经济带来那个上涨，物价上涨带来的劳苦，还有我们本身还要面对死亡本身的苦难，还有这个世界抵挡耶稣等等等等等等的苦难，更加还有一些因为遵行神的旨意为主做见证所带来的苦难，还有一些甚至是我们自己主动选择，比如像 Branda 跟娇娇姐妹他们主动选择去到那个地方所对给他们带来的苦难，对不对？放着好山好水不享受，跑出去那个地方去承受这样的苦难，所以这些都包括在耶稣所说的这些苦难跟苦楚里面。但是耶稣的到来，他的死跟复活，这个新国度的开始应许了，当他再来的时候，这个阶段，当耶稣来了，他已经完成的救赎，当他要再来的这个阶段，你知道，这个世界就是我们可以活出生命新生命的一个竞技场。这个过程，这个世界就成为我们可以活出新生命的一个竞技场。弟兄姐妹们，传福音或者是那个拆传宣教，是我们生活在这个新生命竞技场特殊的一个使命。所以我们还是不断的在跟这个世界的罪，跟这个世界的对抗有拉扯。我们已经得了收养儿子的名分，就还是盼望我们收养儿子名分的实现，就是耶稣再回来的时刻。我们的得救是从过去我们接受相信耶稣的那一刻开始，这个过去已经确认了，对，我们刚才说，但如今靠着这个确据，带着期盼的心，我们还是仍然在等候神对这个世界完全的救赎。其实圣经耶稣基督自己也很平白的告诉我们，他说是在世上你们有苦难，在我里面有平安。这是一个一体的两面，在世上你们有苦难，站在我里面有平安。保罗同时他让我们把暂时的苦难跟将来永恒的荣耀，让我们放在天平上衡量一下。将来永恒的荣耀，后者是我们最终的状况。当我们把这两者放在天平上衡量的时候，我们现如今面对的暂时的苦难就显得如此的自战自清，因为我们最终的荣耀在显得如此的有分量。当我们看待我们将来永远的荣耀是如此的有分量，苦难就显得自战自清。弟兄姐妹们，这个不是神那个在我们救赎以后才告诉我们 Oops 对不起哦，你们要受苦难，而是神其实在最初甚至在创世纪里面就已经告诉我们，当你们还记得当罪进入世界以后，神的咒诅临到亚当夏娃的时候，并且同时神的应许的盼望，他说你的后裔就是撒旦的后裔要和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那当然这个女人的后裔我们今日知道是应许的耶稣，所以耶稣要伤致命的头，要伤撒旦致命的头，但是我们也要受那脚跟之苦。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她要伤你的脚跟，我们也要受那个脚跟之苦。马太福音耶稣也说，你们将要忧愁，但你们的忧愁将要变为喜乐，因为将来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这个喜乐也没有人夺去。但是想回到这里，又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福气好好哦，那现在又好苦哦。但是神没有撇下我们任凭我们挣扎，弟兄姐妹们，神没有撇下我们任凭我们挣扎，反而同样因为你我是神的儿女，他不会不管我们。地上的父亲，对不对？不管再年长的孩子，在父亲眼里永远是孩子。为什么？因为父母永远他的眼目永远会关注他的孩子。同样如此， 我在我们当我们成为神儿女身份的那一刻，神的眼目会永远一辈子关注我们，成为作为他的孩子，并且神他应许他不会不管我们。基督跟我们一同受苦，基督了解我们的软弱，并且神赐下了我们什么？赐下了我们最宝贵的什么？圣灵，对不对？神赐下了圣灵，就是神他还亲自与我们同在，即使在受苦和忧愁中，他的爱、他复活的能力和他应许的同在，让我们可以能够胜过，并且得胜有余。其实这一句，这个也同样是真的。我们被神收养成为神的儿女，这个是确定的，是真的。我们同样要因为这个身份的缘故与基督一同受苦，这个也是真的。但是靠着神的能力，我们可以在苦难中得胜有余，这个同样是真的。就像在罗马书八章三十一到三十九节，我们刚才的诗歌里面有唱到，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有什么可以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呢？神如果连自己的独生爱子都不爱惜，又愿意为我们众人舍了，他有什么不舍得？他有什么不愿意把一切白白的赐给我们呢？这是多么得安慰的一个应许。所以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困苦患难？是战争？是灾祸？是饥饿？是地震？是财政压力？是没有工作没有配偶？不，都不是。这一切都不是，这一切都不能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个是神所应许的，这个也是真的。所以你看，其实父赐给我们何等的慈爱，他让我们称为是他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所以弟兄姐妹，我盼望今天我们可以用一个 adoption， 就是保罗用这个收养这个概念，更加去深化我们对神的认知，也更深化神对我们这一个被称为神儿女的这个身份的厚度和他的深度，让我们因此这一份的爱，他带来给我们生命有盼望，也带来给我们生命有何等的改变。那接下来当我结束的时候，我想用跟前面的那个短篇有一致的结束。那我就以我为例子。大家好，我叫山里，我的中文名字叫邓欢，我来自中国。我是在三十岁的时候，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中被神收养，成为神众多儿女当中的一个。我也不知道我是老几，我只知道耶稣是我的长兄。我的弟兄姐妹遍布了世界，他们会说不同的语言，他们有不同的肤色。我与我所有的弟兄姐妹一起成为我天父阿爸产业和应许的继承者，但我们也一同会承受苦难。我阿爸的心意是让更多像我以前这样的属灵孤儿有永恒的家，所以我也愿意去跟随耶稣去寻找那些要收养的孩子们。我的阿爸无所不能，我的阿爸样样都充足，所以我不用害怕苦难，我随时都可以在阿爸的爱里面寻求帮助和力量，并与我众多的弟兄姐妹一样去等候与最终与父团聚的日子。那你呢？